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主耶稣受到撒旦魔鬼的试探，主耶稣所遇到的试探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的。试探的层面是非常的广、非常的深，有三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第一方面，撒旦要主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好满足身体上的需要。当然我们知道食物本身并没有错，食物是支撑了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是需要食物的。这个时候主耶稣他肚子饿了，那么试探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如果这个时候耶稣用他无比的能力来满足他自己的私欲，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罪，是自私。主耶稣必须要证实的一个重要的真理的原则，就是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四节所说的。在这里主耶稣已经表明了他跟现代的唯物主义、唯物论完全不同的看法。因为唯物论、唯物主义的人呢，认为他们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身体的需求而已，这是唯物主义的最终的一个想法。现代人就是活在这种唯物主义很世俗的社会里面，他们总是这样说，让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这是一个很悲观的一个言论啊！让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从人的角度来说，以为说人死了就是完了，结束了。我们看见这种自私的一个心态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现代世俗社会上的一种咒诅，也是现代人的一种无形的一种信条。这是神对这种社会的一个咒诅。我们的主耶稣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他拒绝了这种在世界上很流行的一种哲学，让我们吃得快的吧，明天就要死了。第二，撒旦的诡计就是要接着他要把天下的万国的荣耀要给主耶稣。这个万国，我们知道这万国的荣耀怎么得来的，好像是经过很残忍的武力、政治上的阴谋所夺来的，靠武力夺来的。很多人认为战争就是一种人类的生活方式，所以人类是活在仇恨、恐惧的一个鞭子下，用这个方式他煽动人心，这个是撒旦攻击试探人的一个方式。撒旦想透过这样的一种关系要把万国的荣华要给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人啊，必须要重生，必须要改变，才能够进到神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这样说，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主耶稣对尼哥底母的回答非常的坚定，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这是很重要的。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到五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靠着血气征战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我们靠着主神的能力可以攻破撒旦的营垒啊，将他的计谋啊，男主人认识神的至高的事情把他攻破了，让我们的心可以回转归向基督。第三点，在这个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看见撒旦诱惑主耶稣，试探他要耶稣从圣殿上跳下去。 对主耶稣来说，如果让群众认同他自己的身份跟他的使命的时候啊，这个看起来很合理的，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做法。但是主耶稣他自己要选择一个更艰难的路来坐上他自己的宝座。耶稣所戴上的是荆棘冠冕，他要必须自己先戴上了自己的荆棘的冠冕，然后才戴上神给他的荣耀的冠冕。有位学者他曾经很简单的说，一个人轻视神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轻看的魔鬼的能力，一个就是要利用撒旦魔鬼的能力，两种。所以我们同听众朋友要注意魔鬼的方法，一个叫做你轻看撒旦啊，他不存在，没有能力的，一个就是要借用撒旦的能力来做事情。这两种方法都是罪啊，都是罪的一个对人的攻击。今天有些人什么也不敢做，很害怕，好像又假装很敬虔的样子，就这样说啊，他的神会供应我们食物啊，借着乌鸦来供应我们的食物。可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啊，神造人，人犯罪以后，人在创世纪三章十九节说，神说你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基督徒并不是说我们不做事懒惰啊，就说求个神行个神迹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啊错误的。这里我们看见第三点，就是撒旦魔鬼都诱惑主耶稣，用这种物质的东西来诱惑他。再举一个例子来说，例如有些人要去国外去做宣教士，当然要学习当地的语言，对不对？神也会帮助他，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工的，但是神不是我们的傀儡。那比如说就是神听我们的啊，要我们来利用神。有一位宣教士想到他自己的父亲在缅甸所遭受过许多的苦难，因为他父亲是到以前的缅甸去宣教，他这样说，他如果我们没有遭受苦难就成功了，那是因为在我们之前我们的先人已经受过苦难，如果我们所遭受的苦难没有成功，就是这个苦难是为了后人能够成功啊。这是让我们可以想想看这句话的什么意思，很多事情不是不劳而获啊。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就拒绝了啊这些虚伪这些假属灵的一种说法。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回答撒旦会令我们非常的震惊。主耶稣这样说，你们不可以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那就是在旧约申命记六章十六节啊，说到你们不可以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地一样啊。这是记载在申命记六章十六节的。事实上主耶稣在他的家乡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家乡的人就拒绝了他，因为主耶稣在会堂里面惊人呢，他宣告了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第二节的话，他说这些事情已经应验在他的身上了。以赛亚六十一章啊，主耶稣在会堂里面所宣告的，他应验那个经文是这样说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好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是以赛亚第六章一二节所说的话。好，再念一遍，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报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啊！感谢神，主耶稣我们的救主应验了旧约的以赛亚的预言。接着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第四章第一第二节，进到第四章第二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我们看到主耶稣受了撒旦的试探，这种试探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记录了关于这次耶稣受试探的事情。 但是约翰福音却没有记载这个事，因为约翰福音是要描述主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强调他的神性。那么其他的福音书就强调主耶稣他的神性，他完美的人性。主耶稣就像人一样，跟我们一样，他受过各种的试探。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出现。路加福音3:38说，3:38，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啊。这是在路加福音3:38讲到耶稣的家谱啊，就是玛利亚的他的家谱，一直追溯到耶稣基督的始祖亚当。那么耶稣他自己，他就是亚当的后裔。主耶稣跟你我一样啊，跟我们一样的，在人类起源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家人，人类一家人，天下一家人。我们会作为人类，主耶稣作为人类的一份子，他说像我们一样，在各方面都会受到恶者魔鬼撒旦的试探，但是主耶稣他没有犯罪。主耶稣在他受试探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种很恐怖又很可怕的黑暗就临到他的身上，这会是令人心惊胆战的，很难理解的。所以我必须要承认说，这种现象是很难解释的清楚，但是至少我可以把你们带到一个周围边缘地带来看一下，来一起来学一些应该学的一个属灵功课。你要知道，有一种看不见的恶势力也这个时候也隐藏在耶稣的周围。我们看见主耶稣被黑暗跟毁灭的势力包围着，感谢神主耶稣他为我们这也是我们人类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受试探，耶稣胜过撒旦的诱惑试探，这也是我们今天世界的问题。我们感谢神，我们全人类虽然落入试探里面，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打了一个胜仗，耶稣必然得胜，他是一位得胜的救主，也是胜过试探的救主。所以我们从主耶稣受试探这件事情上，有几项事情要提醒我们我们都要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被圣灵充满的，主耶稣身为神的儿子，他必须要被圣灵充满，有圣灵在他里面，他才能够面对一切的试探。靠着人自己的力量，你我都没办法来对抗世界上罪的诱惑，试探的诱惑。罗马书7:21，保罗这样说，罗马书7:21这样说，保罗说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你有这样感受吗？我是常有这种感受，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是试探。在罗马书8:3-4也这样说，罗马书8:3-4，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接着在加拉太书5:16，使徒保罗就是做了好像一个结论一样。加拉太书5:16，保罗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在旧约申命记8:2，神也同样的告诉过以色列人，旧约申命记8:2，他这样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啊。这我再念一遍，这是旧约8:2，这个很好的圣经的话。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换句话说，神也在试验以色列人，但是神不会用一些邪恶的罪恶来试验任何人。好，今天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不可以说是神来试探我们，神不试探人啊，试探人，但是神却是在试验他的儿女，试验以色列人，也试验今天你跟我。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受试探之前，马可福音说得很清楚，看见圣灵，神的圣灵把主耶稣吹到旷野里面去，也就是说主耶稣自己他没有自己去找试探。即使耶稣在科西玛丽园的时候，后来耶稣在科西玛丽园的时候，他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啊，这是在路加福音后来22章42节，主耶稣在科西玛丽园的祷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主耶稣所受到的试探，并不是在40天结束的时候，在禁食40天以后才开始的。路加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试探结束之后，耶稣在试探就他就饿了。这40天，耶稣都受到魔鬼的试探。那么在旷野呢，试探结束之后，撒旦仍然不停地在试探我们的救主耶稣。感谢神啊，主耶稣胜过恶者的试探。主耶稣在科西玛丽园我们知道很清楚的，恶者撒旦进行了另外对他的攻击。接着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4章13节，路加福音第4章13节这样说，魔鬼用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明白撒旦他是一个有位格的有位格的人他是一个有位格的人。我们知道很多有的人大部分很多人不相信，他认为撒旦绝对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魔鬼是一个有位格的人他可以用这个人形出现。当魔鬼撒旦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是用人的形状，用一个人的形状出现的，是不是？当然他也是以一个灵体出现的。撒旦魔鬼还是可以，他用光明的天使来出现，很可怕。他可以用光明的天使的方式出现，用灵体出现，也可以用人人的形象，用人的那个位格来出现。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跟撒旦是面对面的，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明白，撒旦是非常狡猾的。他有时像一个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有时撒旦会装扮成一个光明的天使，即使是神的选民，撒旦也会想办法来欺骗我们。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要小心撒旦的诡计我们要靠着主耶稣的能力，圣灵的大能，要胜过他。这个在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还有彼得前书5章8节，当主耶稣说明了，主耶稣他在受试探，这个受试探的意义是什么？试探这两个字的意思有两个意思。试探第一个意思就是煽动人纵容人去作恶，就是要使得人会做坏事。那么也有就是试探，就是诱惑人去犯罪，诱惑你我去犯罪的意思。如果一个人他被诱惑去做坏事，表示说他身上里面有一些东西会使他屈服，他就屈服这种试探。除非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力量能够使他拒绝抵挡这个恶势力，把恶者驱逐出去，否则这个就不能称为叫做试探了。所以试探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他，胜过这种恶势力。 当啊主耶稣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要试探主耶稣，试探主耶稣的时候，结果他就失败了，他行不通。所以主耶稣他可以说，我就不再跟你说话了，因为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啊。这是约翰福音14章30节主耶稣所说的，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了，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所以要记得，每次撒旦来试探我们的时候，来找我们的时候，他总是要找抓到你我的弱点。所以我们听众朋友要靠着主耶稣的能力，圣灵的大能，是胜过试探，因为他总是来试探我们的弱点，试探耶稣基督啊，不是要试探主耶稣去做坏事。试探这个字啊，也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用法，在创世纪22章第1节说到，神试验亚伯拉罕，神也试验亚伯拉罕，在旷野40年间，神就是不断的来试验啊，或者检验以色列人，也许就会引起一个问题。那么主耶稣会不会因为被试验啊、试探跌倒呢？不会，耶稣基督他不会跌倒的。那么这是合理的试探吗？不是啊，这是一个试验啊，试验。所有的新的产品，我们机器的产品，都是要经过一些这个试验的过程，比如轮胎或者汽车要经过检验啊。在电视广告中啊，厂商要给你看一种最新型的车子，你知道啊，看看他可能不能开着这个车子，要经过很多的困难的路段，那么他看他能够怎么样啊，能够胜过这些恶劣的环境。每个零件都要经过试验，因为任何一个零件出了问题，对厂商来说那就是很丢脸的。感谢主啊，主耶稣他不会跌倒，因为主耶稣他是胜过啊试验。试验，这是一个，这种试验是一种，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试验呢？我们可以说是的。所以就是要啊，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种试验。接着啊，我来用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来说明这个事实。在我的小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地方，就是夏天常常水源很严重的不足，那么溪水就干旱的。所以有一年冬天，这个河水啊，慢慢的就恢复了，充沛的水源呢、很多的水源来的啊，甚至可以把船浮起来。那有一年，我们的家乡就闹了水灾，洪水就把河上的铁路的桥梁把它冲断了，那怎么办？那么火车就不能够行驶了，交通不方便呢，所以铁路的公司就派的啊，工程师哦，他们就花时间来搭建了一座新的桥，花时间搭建了一座新的桥。当这个大桥落成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放了两个火车头在这个桥上，就把汽笛绑在上面。当我们这个小镇上的人从来没有听过有两个火车头的汽笛同时响起来，所以我们大家很欢喜，每一个人都跑去桥边看热闹。那时候跟其他的人哦，好多人一起去。当中有一个很勇敢的这个我们的朋友，我们那时候都小哈、他说，就问说，你们在做什么？就有一个工程师就回答说，我们正在试验这座桥牢不牢固。那年轻人就问他说了，那你认为这个桥会断掉吗？那工程师就笑着啊，他就回答说，当然不会断。那我们这个朋友啊，年轻人，我们那时候小啊，还是疑惑不解，又问说，那如果你们知道桥到底会不会断呢、那为什么你把这个火车头啊放在这个桥上呢？这个工程师啊，这个回答是非常的好啊。工程师怎么回答呢？他说，是为了要证明这个桥是不会断的，所以我们把这个两个火车头就放在这个桥上。那么这个就是啊，可以简单的说，就是主耶稣啊受试探的一个理由。所以主耶稣他受了试探， 来证明他是死救主，他是圣洁的，没有邪恶的，没有玷污的，他远离罪人的，就是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啊！这个就是啊，这个意思，这要证明已经证实了我们的救主耶稣是他是圣洁的，无玷污的，没有邪恶的，他远离罪人的，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主耶稣他自己经历了三重的试炼，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心灵上的，所以主耶稣啊都胜过试探，但是我们所受到的试探不会超过我们能力所能承担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盼望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思想关于主耶稣受试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属灵的功课。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